而我们的特会就没有什么意义。
No, I must say that, this particular burden that the Lord has given us in the past few months,
我必须说，在这几个月，主给我们的这个负担。
You take it lightly, or just give us some kind of a revelation.
我们不可以随便的看待，不可以，不可以轻视它。就是关乎真正的敬拜这件事。我相信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这一节，是非常重要的，非常非常重要。因为整本圣经说到神是那一位至高的主宰的。而他给我们的十个命令里面，第一个就说到只有一位神，神只有一位，我们单要拜他。
You remember the third temptation?
你记得撒旦来试探主耶稣的时候，第三个试探，他让主看见全世界的荣耀富贵。他跟主耶稣说：“我会把这一切给你。”只要你跪下来拜我，所以有另外一位他要得着敬拜的。这就是撒旦最终所要得到的，而且因为他这样的欲望导致人类堕落拜偶像，这个是神所定罪的。任何一个拜偶像的人要从他的名中被剪除，因为外邦人所拜的不是神而是鬼，所以敬拜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，因为他是神，唯有他是神，是至高的。所以主回答撒旦说，经上记着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何等的美妙！这里有一个人，耶稣基督，他拒绝了撒旦所向他提议的一切荣耀，他拒绝敬拜撒旦。但是今天堕落的人类却在拜他，敬拜偶像。这样说很抱歉。保罗说，贪婪就是拜偶像。有谁不贪心？我们的心贪恋很多东西。我们回来看这一点。神要得着真正的敬拜者，他要有真的敬拜。我们成为信徒已经这么多年了，我们有没有问过父啊，我今天所做的是真正的敬拜吗？满足你的心吗？是你所要的吗？所以在这几个月，主就让我们有这个负担， 我不是说我们以前所做的都是错的，不，我乃是说主乃是带领我们往前向上。主要把我们带到，在我们的经历里，主要把我们带到更高之峰。所以我们回顾看整本圣经，向神献上祭物是敬拜他的独一方式。所以这个负担不是单单要我们明白，乃是要我们来练习。不要害怕这个练习，不要害怕献祭。首先，这个是非常合乎圣经的，这是记载在圣经里的。所以如果我们这么做，学习练习，我相信几个月甚至一年之后，我们就会是敬拜神的专家。真正圣洁君尊的祭司，预备基督为这一切属灵的祭物献上给神，这将使神满足。因为你若是看这一切的经节，你就会发现这是神的食物，神的食物，这些供物，这些祭物是神的食物。你有没有想过神也要食物？你认为呢？神要一些食物吗？他也要吃吗？你的看法如何？他要怎样的食物呢？属灵的祭，这里提到几次说这是神的食物。神很想要享受这些祭物，所以不要以为神不需要食物，他需要。那谁要来预备这些食物给神呢？就是神的子民。所以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要记得神也说我们来耶路撒冷朝见他不可空手而来，要带我们的祭物来，学习带你的祭物来。虽然神不会勉强你，但是另一面他已经告诉你不可空手而来。所以你要空手而来，还是你要预备好了才来，带着这些祭物，美妙的祭物而来？所以这一切让我们看见这些祭物都是神所要的，神所寻找的。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23-24节。我们对这一节都相当熟悉，但是我们还是对敬拜这件事情还是错过了。 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，这里所说的真理不是指道理，而是指实际，因为父在寻找真正的敬拜者。这不代表说在旧约他们是假的敬拜者，真正的敬拜者，这个意思是说在旧约的时候，那个敬拜呢还不是一个真正的，它是一个影儿，是一个预表，指向基督。那个真正的敬拜在旧约的时候还没来到，但是是指着基督，所以神悦纳。现在主耶稣基督已经来了，我想父一定很喜乐，他说时候到了，如今就是了，终于真正的敬拜这个时候到了，终于新约的时代到了，父要得着真正的敬拜者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所以真的已经进入这个时代了，神正要得着真正的敬拜者。主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的感觉你能感受到吗？我相信他肯定是非常兴奋，当他在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话的时候，来说到关于敬拜，这真的是很奇妙。所以主说真正的敬拜不是在耶路撒冷，乃是在灵里，因为耶路撒冷今天神的殿，神的家，不再是物质的，乃是属灵的，不再是用死的石头，而是活的石头。彼得说我们是一个灵宫，不再是物质的，也不是属地的，乃是属天的耶路撒冷，属天的。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，在灵里有这样的感觉，这里是属天的东西。我不晓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，这个是属天的。新加坡的教会是属天的吗？真的吗？如果我问你，教会是属天的吗？我听很多人说这个，说那个。但是我没有听到有人说，哦 John， 新加坡的教会真是属天。圣经说，今天的耶路撒冷是属天的，是活神的城，新耶路撒冷。加拉太书说到属地的耶路撒冷，旧约在捆绑中，但是今天的耶路撒冷是自由的、新的、属灵的、属天的。Quezon City 的教会是属天的吗？属灵的吗？新的。 你的看法如何？愿主怜悯我们，开启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改变我们的观念、看法。我们要看见属天的教会，我们来到属天的耶路撒冷。保罗在希伯来书十二章，岂不是说我们来到属天的西安，神的城，属天的耶路撒冷，这真是美妙。但是如果对你来说，如果这个只是一个道理，所以主对撒玛利亚妇人说，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为什么主这么说呢？好像他不能等了，他不能等了，因为时间已经这么近了，真的能够满足父的心意，终于父可以得到真正的敬拜者了，不再是一个物质的地方，属地的，乃是属灵的，属天的，活神的城，这是首要的。而且我们知道，以真以灵，真就是指实际，因为在希腊的原文，实在就是指实际，否则主就会说我是道理，但是主不是那么说，主说我是真理实际，它是一切祭物的实际。因为你要敬拜神，你要在对的地方，而且你要带祭物来，所以对的地方就是你的灵，祭物就是基督的实际，他就是神的羔羊，不再是外面的一个动物，乃是基督。约翰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，也就是说，真正的羔羊是基督。父正在寻找这样的敬拜者。主接下去说，在第四十四节，神是个灵。二十四节，神是个灵，所以拜他的必须用灵和真实拜他，没有别的路，没有别的办法。这个是唯一的路。在今天新约，我们必须在灵里，因为教会是在灵里被建造，借着你的灵和圣灵。所以我们在这里交通到关于真正的敬拜，这个非常重要。我不能不说到这个主题。从我上一次到新加坡到现在，我一直都在说这个题目。已经快半年了，因为主不放过我，我不能说别的，我没有选择，因为这件事真是在父的心里。我们都知道，甚至对犹太人来说， 对以色列人来说，对他们来说，在他们的敬拜中最重要的事就是要献祭，他们都知道，但是他们不能这么做，因为他们的圣殿的这个地方现在是有一座回教堂在那里，所以他们不能去耶路撒冷献祭，一直到今天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当和平约签署的时候，根据但以理书第九章，末后的七年将开始，那个和平约将允许以色列人在圣殿这个地方献祭，那个也是这个末后世代最后一个预兆，然后主就来了。我相信主有话要对我们说，犹太人不能献祭，他们要等到和平约签署之后。那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中呢，我们有没有献上灵祭给父呢？我们有没有这么做？我们有这个自由？主已经预备我们，让我们看见真正的合一耶路撒冷，但是没有人提到耶路撒冷，还有这个祭司的体系，还有关于基督，是这一切的祭物，还有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可以分享。在教会生活里这么多年，你们都可以分享。所以我们看见主在预备我们，预备我们做什么？就是为着这个真正的敬拜。在过去的几个月，我一直在强调这件事，非常的强调，因为它很重要。我来写这个字，献上，或者说要献上。献上祭物这个词是给神专用的，你不能献上祭物给任何人，因为献上祭物是为着敬拜，不是为着其他任何的事。所以献上祭物是绝对为着神而已。第二个词，就是分享。但是圣经里面是用说预言这个词，就是说预言或者讲道，做先知讲道。讲道不是为着神，乃是为着造就圣徒。献上祭物是为着敬拜， 做先知讲道是为着造就人。这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，你们都可以做先知讲道，你有启示，有诗篇，有智慧的言语，知识的言语，你们都可以做先知讲道。所以我们常常说我要分享你不是向神说你的分享，不是的，你乃是向圣徒做先知讲道。所以如果我说我有一件事情要分享，其实我是在做先知讲道。还有第三个词就是做见证。主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人，所以做见证真正严格来说是向着不信的，我们向人做见证基督是谁。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，他是忠信的见证人，因为他见证神是谁，他让人看见神是谁。所以基督不需要向神做见证，做见证是向还不认识主的人做见证。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见证人，向不信的人做见证。所以做见证主要的对象是不信主的人，当然我们也可以向信徒做见证，没有问题。我打个比方，你知道当你向神说话的时候你用什么字？你用祷告这个词，祷告。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来祷告，我们都知道哦，我们要向神说话，所以我们就闭上眼睛然后向神祷告。向你祷告吗？你向我祷告吗？还是我们向圣徒们祷告吗？你向腓力弟兄祷告吗？不，你如果说腓力我们来祷告，其实你是要说我们来说话。不，你说我们来祷告的意思就是我们来向神说话。那如果你说你要献上祭物，献上给谁呀？我需要问吗？就好像我们说我们来祷告，我需要问向谁祷告吗？你不需要问。如果你说我们来祷告，你需要问向谁祷告吗？我们都知道是向神，你不需要问。所以献上祭物这个词就是指献上祭物给神，你根本不需要解释。因为献上祭物的意思就是敬拜。你敬拜人吗？敬拜天使吗？不，你只敬拜神。所以当我们说要献上祭物，很清楚的，我们就是说要来敬拜神，对象是神。那如果我说我有事情要分享，那我是向神来说吗？还是向弟兄姐妹说呢？开一个特会，你是向神说吗？不，做先知讲道是我们替神说话，向弟兄姐妹说话。 我们分享我们的经历，或者我们读圣经，我们领受了启示，或者我们经历了我们所读的话，然后我们就向圣徒们分享，所以对象是圣徒们。然后我们也用做见证这个词，主说你们要去，甚至是到地极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所以我们有这三个不同的词，是我们在教会中常用的。但是很多人他们都以为献上，哦，只是献上钱财，所以叫做奉献箱。因为他们一想到奉献献上，他们就是只是想到献上钱财，但是却没有想到献上灵祭给神，所以就有一个奉献箱。愿主开启我们的眼睛，我们必须是一个祭司的体系，献上属灵的祭物，献上给神。所以真正的敬拜非常重要。我希望这一点很清楚了。我不需要再重复这个。我为什么要说这些呢？因为我们用的词汇很重要。所以当我们站起来说话的时候，那就要看你在心里所感受的是什么。如果你是带一个祭物来要献上给神，那么它是百分之百献上给神的。你要有这样的意识，这个是献上给神的，不是给人的。你的祭物绝对是为着来敬拜神，你要有这样的意识。而且我们要练习，因为通常我们只有在祷告的时候才有一个意识，说我们是在跟神讲话。但是当你在分享的时候，你通常只是想到我是在跟圣徒们讲话，但是你没有这个意识，我要献上这个祭物给父。所以你所献上的，我不管别人怎么说，我也不管有多少人在听，最重要的是我这个祭物是要献上给神。第二个点，就是父是我们敬拜的对象。父，我们都知道三一神，我们都听说过了，神是三而一，道理上我们都知道。但是在你心里有没有这样的意识？父子和圣灵在圣经里，他们三位是不一样的，虽然只有一位神，他们是三一神，三个是一。主耶稣基督是神，就如父是神，圣灵也跟子和父一样是神，只有一位神。但是这一位神 启示给我们的时候，有父子圣灵这三个不同的方面，是为着我们，也是为着完成父的旨意。所以我们也需要认识父子和圣灵之间的差别。在神性里只有一个神，所以我们能说我的主我的神，多马能这样说，因为主耶稣真的是神。你要把耶稣基督献上给谁？如果耶稣基督是这个祭物，是祭物的实际，那你要把这个祭物献上给谁呢？献上给耶稣基督吗？不是，献上给父。如果主耶稣是那个祭物，然后你来到主耶稣这里，你跟他说，主耶稣，我把这个祭物主耶稣献给你，主耶稣会告诉你，我就是这个祭物，你为什么把我献给我？我是这个祭物，要让你献上给谁呀？在神的神性里，三个是平等的。就好像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要真的了解这一点，可能最好的经节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。我们来看一看腓立比书第二章关于基督的心。第五节，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第六节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也就是说他就是神自己，耶稣基督就是神本身。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用我的话来说，主耶稣他大可跟天父说，我们交换地位吧，我要做父，你做子，好不好？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地位，父还是子？父坐在荣耀中，子来到这个地上做人，生在马槽里，有这么多人误会他，最终还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你认为哪一个地位比较好？当然是父的地位比较好。难道你不要父的地位，你要子的地位吗？子也是神啊，他可以这样子跟神说啊，我们交换地位吧，你做子，我来做父。不，他没有这么说，他没有这么做，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他愿意降卑自己。第七节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第八节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这个就是子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，他说：“父比我更大，父比万有都大。” 所以他经过了死和复活，他成了神的长子，而且神得着了许多的众子。所以你是神的弟兄还是主耶稣的弟兄？你可以说神是你的弟兄吗？不，神是你的父，主耶稣基督是神的长子。所以在我们的经历中，经历父和经历子是不一样的。谁重生了你？你重生了吗？是谁生了你？是谁生了你？耶稣基督吗？我有没有使你混乱呢？谁重生了你？约翰一书三章怎么说？看啊，父神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还是你的圣经是说，看啊，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不，看啊，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，我们是父所重生的，借着圣灵，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。所以我说这些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严格来说，根据圣经，我们敬拜的对象是父，是父。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意识，我们与神的关系，或者我们应该有，我们与神我们应该有的这个关系，是一个甜美的关系，是一个敬拜的关系。全能的神，他是我们的父。这是保罗的祷告，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。所以主复活之后，他跟玛利亚说，我要上升到我的父那里，也是你们的父，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。这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所说的，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在我们的敬拜中，我们要有这样的意识，我要敬拜父，我要敬拜活神为我的父。所有的使徒，彼得、雅各、保罗、约翰，他们都有非常强的意识。但是很可惜，在我们的经历里，我们常常只是说主耶稣，只有耶稣主啊，我们只是一直呼喊主啊，主耶稣。那父呢？父算不得什么吗？我与你们分享这一点，是因为真正的敬拜是父在寻找这样的敬拜者。主说，主没有说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，真正的敬拜者要以真以灵敬拜我，不是的，主不是这么说。 他是说以真以灵敬拜父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在约翰福音第四章，在约翰福音，主耶稣提到父有超过120次。我不清楚我有没有算得准确。后来我太太也算了一次，是的，121次提到父。约翰福音，主耶稣一直提到父，一再的说我的父，我的父。为什么你和我们从来不提我们的父？你是神的儿女吗？是的。那谁是你的父啊？这不对啊。主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榜样，当他在这个地上的时候，他说没有人见过父，他来是表明父，把父彰显出来。门徒向主说教我们祷告，主说好。他有没有说主耶稣啊，愿你的名被人尊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？他有没有这样子教门徒啊？还是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主的祷告。在德文就是我们的父，向父的祷告。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意识，对父的意识，我不能肯定我们对父的敬拜会刚强，会丰满，会是照着圣经的，会是照着父所要的。难怪希伯来书说子他在会中要向父赞美颂扬。子会向会众宣扬父的名，所以要学习敬拜，我们要清楚我们敬拜的对象是父。我要献上祭物给父，所以我们要学习。如果我们已经习惯了，我们就需要练习操练，把主耶稣当作灵祭献上给父。这是我今晚要交通的第二点。第三点呢，就是敬拜的时候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这些节期。今天早上我们也提到了，我们不需要再详细的看，否则就不够时间。在圣经里，神跟他的百姓说，一年三次你们要到耶路撒冷来，敬拜的时候就是过节的时候，要守这些节。因为很多人问我，我们该几时献上祭物？随时哪任何一天都可以吗？在少年人的聚会，还是在家聚会， 一定要在主的桌子这个聚会吗？那你要怎么回答呢？我们要回到主的话里来看，因为神的话说一年三次，这个三次就是收割的时候。那么这三次呢，分成好几个节期，第一个就是逾越节，主还有除酵节和初熟节，因为主耶稣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。如果没有收割，你哪里得初熟果来献祭呢？是在收割的开始，你收割初熟果，所以初熟果是首先成熟的。神要我们把初熟果献给他，你不能随你喜欢在任何地方吃，在你的家，在你的花园，不，神说你要带到耶路撒冷去，这是神说的。所以这三个节日，或者说这一年三次，都是在神面前享受筵席的时候，也显出基督为我们成就的，他是我们的逾越节，他是神的羔羊，为我们受死。在除酵节，它是我们的无酵饼，让我们享受。初熟节，它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。五旬节，我们看见圣灵被浇灌下来。你有没有任何的问题？有没有谁对今天早上的聚会有问题的，可以提出来。一年三次是神所定规的，我们从新约里我们知道主的桌子主的桌子包含了这一切美妙的节期。它取代了逾越节，因为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。也就是在那一夜，主设立了他的桌子，他以他的这个筵席取代了逾越节的节日。他是主耶稣说，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，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。我们从整本圣经知道主耶稣的人性，那这个实际呢，就是在灵里。所以我们看见有饼有杯，逾越节、除酵节、复活，在第三日的复活，这一切都包含在这个主的桌子里面。我们来到主的桌子前，怎么可以不记得或者说不纪念他的复活呢？如果主没有复活，我们仍旧死在罪中。所以你纪念主的受死，也同时纪念他复活。 所以主要让我们看见他的桌子其实就是在守节。如果你发觉了主的桌子就是守节的实际，那你就知道每一个节的那个意义。如果你不晓得这些节日的意义，那你就不能够真正知道主桌子的意义。如果对你来说它只是主受死流血，而你为此来感谢他，就只有这样而已，只是为着他的受死而感谢他，那我们非常贫穷。你看出埃及记十二章，为什么以色列人要守逾越节？为什么神命令他们要守这个节？因为你的下一代会问，你们为什么这么行？然后你要告诉他们整个故事。如果一个年轻人来问我们在这里做什么，为什么要吃逾越节的羔羊，把它改成鸡肉吧，我就要告诉他不行，不能吃鸡肉。我们在埃及如何如何，神越过我们。埃及预表这个世界，法老代表这个撒旦在那里掌权，我们曾经在世界里做他的奴仆，受他的辖制。主拯救了我们，他怎样救我们？他命令法老，所以主叫我们每一家要杀逾越节的羔羊，把那个血涂在门楣、门框上，然后在埃及的头身的都被杀了，只有我们以色列人门楣、门框上有血的，灭命的天使就越过我们。所以我们吃逾越节的羔羊的时候，穿好衣服、鞋子，还有手里拿着杖，一吃完了就要出来，要快快的从埃及出来。在法老改变主意之前，要赶快出来。法老确实也改变了主意，追赶以色列人。所以在逾越节的这个节期，你怎样应用它？我们在享受主的桌子吃它，我们要想到主，我要从埃及出来，吃了这个羔羊我要快快的吃，吃了我要赶快离开埃及。加拉太书第一章说他救我们，借着他的宝血，他救我们脱离现今邪恶的世代。但是我们的年轻人可能没有这样的意识，所以你在那里吃主的桌子，享受那个杯，享受这个逾越节，你需要有这个意识，我要出去，我要离开埃及。 这个就是逾越节。不只是在那里说，主啊，谢谢你为我死，赦免我的罪，对的，但是你还在埃及。你可以想象吗？以色列人杀了羔羊，吃了羔羊，人却还留在埃及。你要这样做吗？你要这样做吗？所以我们要吃这个逾越节，吃这个逾越节的筵席。这一切都已经记载在经上了，所以你要来享受这个桌子。在主的桌子，我们看见饼和杯，我们真的要知道那个逾越节究竟是什么，要纪念什么，主做了什么。哦，他只是在十字架上为我死，只是这样吗？不，所以我们一周过一周在主的桌子，但是我们人却还在埃及，这是不好的。年轻人，你要知道，你要醒悟，我不要再做法老的奴隶，所以你要向神向主呼喊。因为法老压迫以色列人，要他们做更多的工，而且要把他们的男婴都杀死。我想没有太多的圣徒在主的桌子的时候真的明白这个逾越节的意思，还有这个除酵节。除酵节，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了，但是埃及的教却没有从以色列人心中出来，所以他们在旷野有那么多的问题。我们在主的桌子那里守逾越节的时候，我们不能越过除酵节，因为这两个节是一起的。吃逾越节的羔羊只是一天，但是无酵节吃无酵饼要吃足七天。所以当你在享受主的筵席的时候，你也同时要领悟到，我是在守除酵节。一面我所吃的饼何等的美好，但是不只是这样，还有更多的。这个是属天的粮，让你吃了凭它而活。另一面，当你吃这个奇妙的生命之粮的时候，你要有这样的意识：主啊，我里面一切的教阴毒、恶毒、邪恶、宗教、假冒，这一切，主啊，我要把它们除掉。保罗说，我们是在守除酵节，所以如果我们好好的守这个节，它会改变你的人生。 还有你守逾越节的时候你也要吃苦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需要得医治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受死，我们因他的鞭伤，我们怎么样？得救还是得医治？得医治。你得救了，但是你还没有得医治。苦菜就有这个医治的含义。 OK， 我从这个情形里面蒙了拯救，但是我有没有得医治？我这个人，我里面有没有得医治？所以主的桌子包含了这么多的丰富，这三个节期你知道有多少种的教吗？如果你没有学习的话，没有这样来享受除教节，你要怎样预备这个祭物？你要怎样预备素祭？我不晓得要怎么说。你可以知道，我们以为我们知道，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了很多，其实我们知道的是局部的。如果我们真的掌握了，明白了主的桌子是什么，不是以宗教的方式在那里敬拜感谢，然后有对你的人生有什么作用？把你从现今邪恶的世代里拯救出来，不再属于这个世界，脱离逃离埃及，还有受浸，受浸也包含了许多许多，但是今晚我们不说受浸，我们要看见主从死里复活了。主从死里复活，使我们得重生。我们得重生是借着他从死里复活。在复活里，他被标明是神的儿子。借着神圣的灵，借着他的复活，标明是神的儿子。这是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。罗马书第一章关于基督。第四节。从第三节开始，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。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是个人。第四节，按圣善的灵说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因从死里复活，耶稣 一开始就已经是神的儿子了嘛，不是吗？那保罗在这里是怎么说的呢？他在说什么啊？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，这个是指着主的人性。以大能按圣善的灵说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我们也进入了这个复活，因为当你受尽的时候，你与他的死联合，也与他的复活联合。所以彼得前书说，我们是借着他的复活蒙了重生。所以当我们在享受主的桌子的时候，我们要赞美神，我们赞美主，为着他的死和复活，因为我们与他同死。保罗说了，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所以我们享受他的死，与他同死。现在我们与他同活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怎样的大能？胜过什么的大能？这是一个美妙的筵席。今晚我就分享这一点点，希望能够激起你的意识。我们来到主的桌子，我们究竟是来做什么？我们乃是摸到基督所成就的一切的实际。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享受这样的筵席，没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享受它，我们没有办法预备这个祭物。要预备这些祭物，是基于你对它的享受。难怪哦，我们常常受许多问题的搅扰，起起落落，胜不过的罪。还有圣灵的浇灌，我们为着主的升天赞美他，他坐在高天，那你有没有和他同坐在天上呢？以弗所书怎么说呢？然后还有圣灵的浇灌，为着建造教会，为着传福音。这是何等的重要，何等重要，来认识这些节期。所以所有的祭物都被带到节期来，这实在是有太大的意义了，太美妙了。一面我们纪念主的所事和所作，我们享受它，而且我们也认识到他的桌子包含了多少的实际。另一面，我们有了这一切的经历和享受，我们对这个美妙的基督所有的享受，我们把这些祭物带到聚会中来献给父，不单是为我们的享受， 所以我们在那首诗歌修改了一点，说到主是我们预备的这些祭物来献上给父，节期是神为我们预备的，但是祭物是我们预备给神的。节期是神借着耶稣基督预备给我们享受的，而祭物是我们对于基督的享受在我们里面所结出的果子。这个成果，我们把这个初熟果带来献上给父，当作灵祭献给他，让他享受。可能有的人会说啊，这些也会变老旧，没有关系啊，过了不久呢，这样的聚会方式也会变老旧了。这只不过是一个聚会的新的方式，这总好过坐在那里听一篇道。你只是听一篇道就回家，你会高兴吗？我不是说不再有话语的执事，但是话语的执事是为着造就我们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教会生活真正主要是为着敬拜父，主要的是为着敬拜父，次要的才是为着我们。也有这一方面，我不是否定他，但是你要知道，我们对神的敬拜是更重要的。在教会生活中，谁比较重要？你还是天父？天父当然是天父。谁比较重要？我们还是天父？当然是我们的父。如果我们的父满足了，他会祝福教会，我们都会心满意足。如果我们的父满足了，我们的父喜乐了，我相信我们也满足喜乐。满足开心的父和开心的孩子们，那每个人都开心，都喜乐。如果父不喜悦，我想我们也不会开心。如果父喜悦了，满足了，我相信我们也会喜悦满足。这也是神的道路和智慧，来把我们做成初熟果。末后，如果你享受这些节期，在基督身上耕耘，把它带来献给父，你就会在生命中成熟，你会被改变，你会被磨成长子的形象。在最后的那个收割里，你就会是一个初熟的果子，被收割献给神，为着他的享受。很不错嘛。所以我希望这些话对你是一个帮助。这是我们对父的敬拜的一个背景。我希望你们也能够在主面前思考。 Amen。